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就由我读给弟兄姐妹们来听。好，好，找到了，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传道书第三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聚集堆积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读经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传讲今天的信息。他要传讲的道题目是谁来做主？Who's in charge?
那大家要看这个讲道大纲，可以翻到周刊的第七页。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这个 CD 啊，青年人都不懂什么叫 CD 啊，这么大个的那种一片的光碟。我的高中的那个合唱团呢，哇，他们当时在这个演唱会啊，或者合唱会之后呢，他们会卖他们录制整个演唱唱的这些的歌曲，录制成一个 CD。那时候我同学就跟我讲，支持一下啦，买啦。我说多少钱？12块，哇，12块。然后那个时候12块是不小的一个数目，无论怎样就买咯。然后买了之后看，哎，其中的一首，这个不是教会的诗班哈，他们其中一首的那个题目很眼熟啊 ，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啊，就是我们凡事都有定时啊，凡事都有定时。那歌词就是今天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的第一到第八节那段话。当然，第一到第八节你自己就算看这个中文的翻译对吗？你都知道有一个押韵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那他告诉我们生命很多不同的片段，不过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世俗的这个歌曲啊，我的那个高中的那个合唱团唱的歌，他们都会停在第八节的。我们就可能以为，如果我们只看前面的那八节，那个一直有对比的那几节呢，你就会以为啊，这个圣经只是告诉你人到了什么时候啊就要做什么事情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咯。或者华人啊，如果当中有一些说这个随遇而安啊，到了什么地方你就适应当时的情况，随遇而安啊。不过我们要来读圣经，它原本告诉我们的信息不是这样的。原本圣经要告诉我们，整段话要告诉你，要告诉我，的确这些在你跟我生活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在指明一直的 好像一个路标在告诉你，原来在你的生命的这些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经历背后，那个主角啊，不是你，也不是我，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那而是让我们来思想，到底从这些人生的经历里面呢，到底谁在做主，谁在做这些的决定呢？我在想，如果这个写这本书的这个老人家，我们就叫他做传道人吧。那当这个老人家如果在今天呢，他可以选择拍一部电影，他可以选择拍一部电影呢，这个电影大概会描述一个男主角他自己，这个老人家。这部电影，这个老人家经过了一生很多不同的丰富的这些精彩的经历之后呢，来到电影的最后的几分钟啊，他已经很老了，坐在公园的这个椅子上。当他回想过去的一生的时候，你在看电影啊，那你就发现这个荧幕上呢，出现一对又一对的这个对比的这些片段 contrasting scenes。那可能一幕呢，就是一个接生婆把一个宝宝从妈妈肚子里面拉出来的那一幕。对比同时候呢，另一幕呢，就是她躺在病床上快死去的那一幕。然后呢，再换一幕呢，是这个年轻人在他的农场啊，把一个小木屋拆掉了，建一个大房子。对面的另外一幕呢，却是他在做大老板的时候啊，盖着这个办公楼多么威风的一幕。又再换一幕，一幕呢是他在初恋的时候啊，跟这个女朋友在一起的笑声。那对面呢是同时的一幕，是这个老妻子啊，在病床上快死去的时候，握着他的手流泪的那一幕。那你看到吗？这个对比啊，这个就是一到八节要给我们，如果用现代版要给你传达的那个效果。人生许许多多的一幕又一幕对比的一幕，好像在描述我们的一生呢、啊。描述我们一生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的是不是这一切刚才发生的那些都是你来决定，都是你来做主吗？那这就是第一点了、啊。这个人生是由我们来做主吗？其实不然啊，因为这前面的八节所描述的这些对比啊，这些小片段呢，是这个老人家精心挑选的，弟兄姐妹朋友，他不只是在描述一些经常发生的事情，他通过这些经常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在告诉你，你的人生有几个特点。他在告诉你，第一，你的人生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跟我是无能为力的 ，not powerful but powerless。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就比方说第二节讲到这个人的生和人的死了、啊，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无论是那个躺在刚才我说收生婆的手中的那个宝宝啊，或者是那个在临终的病床上的那个人，快病死的时候。同样是没有一点力量，你能够选吗？你能够选躺在哪里吗？你能够选几时躺吗？没办法选择。又或者第三节那边的冲突或者和好，或者第八节战争或者和平啊，临到你的时候不是你选的，不是你选的。我们会发现，哎，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哦，你的能力再大，你的财富再多，你突然间变成一个最无助的人，对吗？你好像你看最近的那个新闻啊，那五个人坐在那个潜水器里面呢、啊。我当出事的时候，你是亿万富翁啊，你的所有的钱一点都帮不上忙，一点都帮不上忙。当死亡临到的时候，一点都帮不上忙。这就是我们，我想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了。你的人生的许多的片段，弟兄姐妹朋友啊，在告诉你，你是无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一点能力都没有，整个生命颠倒过来，对不对？一个突然的病痛，一个突然的意外， 把你的整个生命颠倒过来，你发现自己无助。那这就是这几节在强调的，通过你的人生的经历告诉你人生的事实，你是无助的。那不只是这样，这几个片段还告诉你啊，不单你是无助的，你是被动的 You're passive、你是在回应 You're responding。 怎么说呢？就好像第二节那边说栽种和收割了，就我们就拿这个比方好吗？栽种那个农夫种田啊，或者收割，他时候到了他收割，这些活动也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对吗？那这些第一节说都有定时 appointed time， 都有定时，到了什么时候你必须做什么事，而这不是你选择的。你来到收割的时候不能栽种，你来到栽种的时候不能收割，因为这个大环境，对吗？这个气候，这个时节就是这样。你好像是主动的，你是那个农夫，哦，我现在种田，哦，我现在收割，其实你是被动的，不是吗？第五节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拥抱有时，第五节说我们也有不拥抱的时候，或者原来的意思，我们远离拥抱的 refrain from embracing。 我们有时候是可以去抱人，我们有时候不能拥抱。你有去过机场送机吗？去过机场送机啊，你就有时候相当精彩的，你看到一些情侣啊，难分难舍，哎呀，进入闸门啊，那个在里面一直往后看，那个在外面的哭到晕倒，结果呢，可以抱在一起吗？还是不能。需要走的人就是要走，需要留的人就是要留，不是你选择的。接下来几个月就是要避开，远离拥抱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是被动的，看到吗？我们是无助的，朋友们，我们也是被动的。还有呢啊，这几节啊，一到八节还在告诉你，你的人生经历里面经常有一些叫你反悔，叫你反反复复 not achieving but amending。你在做一些修补的工作，就比方说第六节啊，如果你看第六节，什么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哎呀，这个寻找有时，失落有时啊，描述的就是我了，常常忘记把东西放在哪里，等到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就找到了。那或者呢，描述一些可能在搬家的人有的经历，第六节的下半节，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对吗？哇，几十年啊，在收藏的东西啊，结果三十年后搬家，一次过全部丢掉，多么宝贵啊，过去的东西，对吗？结果你发现，舍弃有时。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反反复复的，其实，当然这些还是小事啊。第七节描述的那个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啊，这个比较严重，这个比较严重。因为我们几时撕裂衣服呢？当然你如果了解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在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很难过很伤心，比如丧礼的时候，或者很生气就撕裂衣服，这个就是情绪啦。不过后来呢，他们把衣服缝起来，当他们心平气和，当他们冷静下来，他们发现，哎呀，做错了，现在是修补的时候。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回头想你年轻的时候啊，做了这么多傻事，结果呢，花时间后来再修补，对不对？做错一件事情，一个错误的投资，一下子差点把 CPF都输光了，或者一个错误的感情，接下来几年一直痛苦遗憾，或者一个不好的嗜好，结果呢，下半辈子啊，在监牢里面弥补你的过失。那这些，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你有你的经历的， 你可能现在就在做一些弥补的工作，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无助、被动，而且呢，我们在反复，我们在做弥补的工作。还有啊，哇，你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生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可悲的一个情况。还有人生甚至很多时候第四个方面呢，在告诉我们人生是变幻莫测的 unanticipated。 怎么说呢？第五节那边说抛掷石头和堆聚石头啊，这个有点难的概念，不过大概是讲当时的人有一个做法，他们当有一块田地，他们决定废弃这个田地，不要使用它的时候，不要再拿来种东西，他们就把石头丢在上面。列王记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用今天的话啦，我 cut losses， 我把我的投资放弃了。堆聚石头呢，就是我现在呢要开始囤积我的财物啊，我要开始做生意赚钱了。都是在讲这种商业上赚钱亏损钱的那个情况。那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想象。在1994年呢，有一部相当多人看的电影啦，叫 Forrest Gump。 那 Forrest Gump 描述的是一个有大概是有轻微自闭症的一个年轻人啦，一个美国年轻人，经过越南战争啊，经过当时的很多社会的变化，来到电影的结尾啊，哎呀，这个 Forrest Gump 呢，凭着他相当正直的一个生活，虽然很简单的一个人，正直的生活呢，然后电影结尾的时候呢，他说，有朋友啊，叫我把我的钱投资在一个果园里面 ，fruit company， 我就把我的钱给他咯，投资了。然后这个朋友 Dan 打电话给我说 Forrest， 你以后不用再为钱烦恼了。他就想，哦，这个果园赚钱了是吗？结果果园呢，第一个单来了，他投资的单，他开那个单呢，是一个苹果被咬了一口。我真的，如果他当时买了那个股票的话，你知道吗？那个果园公司啊，现在那个股票价值已经是100倍了，不是10倍啊，100倍啊，一块多钱变成，你们有投资的人知道，100多块美金。那我们当中有赚到钱的人呢，弟兄姐妹朋友，你自己想想看呢，如果你真的赚到钱的话，很多时候是你的实力吗？你会不会有点感到侥幸，感到有点意外？或者我们人与人关系有时候是另外的一个方向的，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啊，变幻莫测，一下子跟一个人很要好啊，一下子变成仇人。八节就是这样讲，喜爱有时，恨恶也有时。有时候你爱一个人，有时候你恨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那都是因为第一节的那个重点，凡事都有定时， There is an appointed time。什么是 appointed time？ 什么是定时？就是有人为你定的。我经常因为我现在帮我妈妈做这个医院的这些预约嘛，经常收到 SMS， 就是跟你讲你几月几号几点钟去哪个地方复诊，有人帮你定了。告诉你一个事实啊，弟兄姐妹朋友，如果你还不了解，一到八节，一幕又一幕对比，一幕又一幕要告诉你，你不是主人。你是无助的，你是被动的，你一直在反复，而且呢，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到突如其来，变幻莫测，这就是你的人生了。老人家经历了人生的一切，80多岁不知道，他告诉你，这就是你的人生。那怎么样呢？如果这就是我的人生，原来我不是我生命的主人，那么这就来到第二点了。那么谁来做主呢？谁来做主？从第九节开始啊，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要听那个我的高中的那个歌啊，它停在第八节而已啊，你要继续读下去。第九节开始，他告诉你，这个老人家曾经，我们上次读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这个老人家说，我恨恶生命， 因为我每天在做重复的事情，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意思？现在第九节他说相似的话，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用？我做这些东西到最后还是死，有什么用？当他感觉到自己无助，当他感觉到自己被动，当他感觉到自己一直在反复，当发生的事变幻莫测的时候啊，他看见，看到重要的一个字吗？他看见，第十节，我看见一个真理，我看见一个真理，我不是主人，我看见一个真理，就是原来在我上面有一个有思想有计划，有一个超过我所能想象的智慧，这样的一个神在用他的能力在安排主导一切，他就是那个主动的，他就是那个有能力的，他就是那个知道安排一切的，在他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想象不到的事情，他叫我们经历一切的劳碌。当我们时常在反应当中啊，觉得很无助的时候呢，觉得要做回头路的走回头路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啊？ purpose， 第十节，他叫我们在这些挫折当中，中文翻译叫受精炼，受精炼。哎呀，受精炼这个字可能我们现代人比较少讲，不过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这个传道人发现啊，我被整了，我被不同的事情折磨了，缠磨住了，被这些事情一直的压着我的时候，我发现我很辛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想。那这个感想是不是说，原来神就是这么坏，原来神居心不良，原来神对我不怀好意，让我生出来就是要我受苦。诶，真的有些人是这样想的，原来神就是要我一辈子受苦而已吗？不一定，神让你经过这些无助，这些反反复复好像很辛苦，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以前我曾经做过人家的老板，那在一个离职的欢送会上面啊，因为要走了嘛，不用再管我的下属了嘛，啊，我的下属就比较敞开的来讲做我下属的那个心情啊，因为我不会再评估他们了，你明白吗？所以讲了也无所谓，我们的关系是 OK 的啦。那就下属就说，哎呀，每次打开，因为我们用电邮了，那时候我修改他们的报告的时候都有 check changes 啊，就是有那个修改的都是红色的字，修改打开的时候呢，满江红啊，我一整面都是修改，这段话不需要写，那句话不可以这样表达，这个数据从哪里得到的，那个段落的要点究竟是什么，然后呢还顺便帮他们改了很多。那我的下属就说了，哎呀，坦白说了，很多次看到这些都会很沮丧啊， depress， 我花了几个钟头结果拆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而已，会不会觉得好像很无味的，不写写不写都一样？没有，他们说的确是沮丧了，不过沮丧了之后呢，下一次可以写得更好，下次可以写得更好，可以真正了解自己，可以真正的有进步。所以神叫你受精炼也是同样的目的啊，弟兄姐妹朋友，神叫我们受到那些压，好像被重担压着，无助被动做反应，其实是叫我们认识我们真的是有限的。如果你以为自己是无限无穷的话呢，你需要神的精炼，我们都需要神的精炼，因为我们的意识啊，在我们本身心里面的那个想法呢，我们是以为自己做主的，直到有一个神叫我们看见满江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原来我算不得什么。我们发现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啊，那这就来到另外的一个目的，神 叫我们知道自己有限的同时呢，十一节还说啊，神叫我们在这个我们不喜欢叫我们不开心的这个人生里面啊，发现另外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永远的观念，一个永远的观念呢、啊。我们有一个十一节说，神把永远的观念呢放在人的心里面。这个永远的观念呢、啊、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想象一下，你为什么会觉得很无助？你为什么会觉得很生气？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变幻莫测，很不好？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永远的观念。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工人，你是一个临时工啊 ，temp worker。你来到这个工厂，有一个老板叫你站在一个大管子的出口，一个很圆的一个大管子，一个很长的管子的出口。你的工作他交代给你呢，就是这个桶里面呢、啊，这个圆的管子出现的东西呢，出来是什么东西都好，你就要归纳在不同的箱子里面，你是 sorter， 出来东西你就放在不同的箱子里面。那他说完这样的一个道理呢，他就走掉了。结果那个引擎开了，嘟嘟嘟嘟嘟，东西开始出来了。哎呀，一下子出苹果，哇，你就找一个箱放苹果果类啊，大概是一下子哎出一个水瓶，哇，又找一个箱子放塑料水瓶，然后哎。塑料球也有，哦，应该是跟塑料水瓶一起，然后一个小乌龟出来，哎呀，生物又要找一个箱子，对吗？哇，一个一个不同的东西出来，你在那边整理的时候，你就一面挣扎一面想，其实老板早已经知道上面是什么吗？如果提前跟我讲会出来东西是什么，不是好了咯，我就不用这样辛苦了，对不对？老板早已经知道一整天顺序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是不要告诉我。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一整天的这个观念。你叫这猴子去做这个事情，他不会这样想，因为他没有一个永远的观念。你有，你会苦恼，为什么人生这么多变化？为什么我不能够知道将来的事？为什么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安排让我知道？因为你有一个永远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永远的观念，弟兄姐妹告诉你，让你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永远的观念，十一节说啊，让你发现从神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计划，你不知道，所以你很烦恼。那不过我们有这个永远的观念呢、啊，正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但发现自己无助，发现自己有限，我们发现自己啊，在这个时间和空间里面呢，我们在一分一秒的认识这个神的作为。记得那个桶吗？一下子出苹果，一下子出小乌龟，这就是你的人生。你在一分一秒当中在经历，原来神是这样，原来神的安排是这样，原来神的安排是那样，原来神不要你做这件事。满江红啊，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谦卑下来，认定原来他才是主人，他才是老板。我们在学习认识他，认识他。这就是老人家在第十节，你看到吗？我所看见的一个真理，我所看见的一个真理。不过这就来到最后的一个问题了。好，我不做主，那原来神是这个主人，对不对？那么问题是，这个主好吗？让他做主好吗？如果他这个满江红这样子让我受精炼，有一个好的一个目的用意吗？ intention， 神的这个用意好吗？让神做主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从十二节现在来看最后一点。十二节开始，有个六岁的小男孩，他很有画画的天分，他的这个老师啊，发现这个小朋友，哎呀，不只是画完自己的画，还帮他姐姐做完他姐姐的画画作业。哇，这个六岁的小男孩这么聪明啊，老师就称赞他了，哎呦，看来你比你姐姐更有画画的天分哦，对吗？还可以帮姐姐做完画画的作业。 小男孩讲什么？六岁，戴着小眼镜。他说：“我是不是比我姐姐更有天分？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 ，I know one thing。我姐姐连一个主意都没有。I know one thing that my sister does not even have one idea。需要我来帮她画。那你看他这个小朋友啊，虽然六岁了，他很聪明啊。他说。”有些事情是他不知道的，对吗？他是不是比姐姐有天分？他不知道。不过他有些事情他是知道的。I know one thing。那这个老人家也是这样的，他不知道神的整个计划。刚才十一姐已经说了，不过呢，有两件事是他知道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被精炼了之后，当他认定这个生命的这个主原来在掌管一切之后，他发现他知道两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从这个十二节开始，他知道十二节一件事，十四节一件事，两件事，他知道两件事。我们就先来看十四节那边的，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当他在这个变幻无常、短暂无助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他发现他需要跟那个做主的主人建立关系，敬畏他，敬畏他，建立关系。那这个我讲过了，在这个纳尼亚传奇里面呢、一个叫 Beaver 海里的先生，把那个故事的女主角 Susan 带到那个狮子王 Aslan 的面前。他把这个小女孩 Susan 呢带去见狮子王的时候啊，这个 Susan 呢就问那个海里：“我见到狮子王，我会安全吗？”那个 Beaver 告诉他那个海里说：“安全。”谁跟你说安全？当然不安全。不过阿斯兰呢，这个狮子王是善良的，他是王，你见到这个狮子不会安全的，不过他是善良的。那我们跟神做朋友，我来认识这个神很好啊，不过为什么要敬畏他呢？这里说的十四节，你不只要认识有一个神的存在，要敬畏他 ，fear him。那为什么呢？那因为真的，我们被整了之后，我们被经历这么多之后，我们见到这个管理一切的神，我们怎么能不害怕呢？不过当然，害怕他之后，这不是一切，因为海里告诉我们，神也是善良的。那原来这一切，神按照做的这一切呢？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的，神所做的都是永存的，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第十节说，神做一切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in his time， 照着他的时间都是美好。我们像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有一个姐妹，荷兰的姐妹叫 Corrie ten Boom，在二战期间啊，哇，他很辛苦，很磨难。那他的见证简单啊，他说我们人生像一个刺绣啊。那你看那个刺绣啊，我们只看到下面。你有看过刺绣的下面吗？反面啊，难看对吗？你看来看去看不到一个图案，只看到很难看，那个线啊，缝来缝去，没有一个构思。好像很乱，好像没有目的，然后因为我们只看到那一幕而已，只有在人生的末端，最后当你回到神那里去，让你反过来，你才看到人生那个刺绣的那个构造，那个设计，那个计划。那在人生的这一边，当我们还没有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你真的很多时候只看到反面。 Corrie ten Boom 就是说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人生。不过你知道背后有一天你会明白，神有一个好的一个计划，有一个智慧的神，他已经先告诉你他有一个好的计划了。怎么说呢？那因为他在时间呢、这个我们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呢，他把他的儿子耶稣，亲生所爱的儿子耶稣派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丑陋破碎叫人无助变幻莫测的这个世界啊，有这么可怕的一个地方，他叫他儿子来到这个地方做什么呢？把我们这些人 从罪里面，我们因着罪带来的这个破坏的世界里面救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说的，刚才我们读经里面看到保罗他也经历啊这个受创造的世界在叹息在愁苦当中，对不对？他经历到的，可是他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认识了这个神，因为知道他是良善的，因为知道他的这个爱，所有的苦难呢都是叫这个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的。他在叹息当中他看到这个真理，所以这是你所应该知道的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敬畏神，把你的生命交托给这个神，因为他有能力却是善良，他是那个狮子，他是威严的，他对你确实有一个好的用意，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赛。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认识这个神老人家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知道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同时认识神，我们可以解答人生的两个难题啊，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在里面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人的难题就是我们不开心。上次提到我们很多的物质，可是我们不开心，我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丰富，可是我们比任何时代的人都不开心。那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填不满的一个洞啊，这个洞填不满的洞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罪，照着我们的欲望我们要得到更多，结果得不到，就算得到了我们也不开心，因为这个洞啊，不是物质所能满足的。十二节说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啊，我们就像那个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得到的物质真的能够给你开心了，你看到吗？十二节说的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知道吃喝可以给我们真正的喜乐，因为都是神的恩赐。你现在看见了这一切得到的好处都是那个对你有好意的神，他乐意在这个很多苦难的世界里面把好处给你，你就能够开心。而且第二个问题呢，刚才是里面的，那认识神解决第二个大问题呢，就是外面的问题，与人的关系。那我们的人的另外一个问题不止不开心里面呢，外面的问题是我们知道要做的善事，善 do good，我们做不出来。那这个做不出来就是因为过去我的那个思想都要自己做主嘛，我要自己做主的时候却改变不了自己，那所以我们做不出神要的善。不过你让神做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改变了，就像一个你懂一个在淹水的人啊，他需要做一件事，他挣扎的话就很糟糕了，他需要放松他自己，让人来帮助他，让神做主就是这样。你把自己放下了之后呢，神开始改变你。你看到这个老人家说十二节呢，他不止喜乐，他还可以行善，他可以真正的行善，对人好，照神的心意去对人好。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朋友看到很多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当一个受伤的人，受伤害的那一方啊，放下他自己的时候呢，让神做主的时候，照着神的话来以善报恶的时候，这个关系居然可以有转机。喜乐行善，这是因为神改变了我们，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让神做他奇妙的工作。那盼望人生的经历弟兄姐妹朋友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说，第一，你要认定人生的经历告诉你你不是主人；第二，人生经历告诉你你要认识那个真正做主的，那他有一个美好的用意；第三，你要知道当你让他做主的时候会发生两个改变。第一，当你敬畏他，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因为你知道他爱你，通过耶稣告诉你他爱你，把生命交给他。第二，你就会知道你有能力改变，他改变你心里的世界，给你喜乐，他改变你跟人的关系，让你能够行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 主，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你的话。主，我们谢谢你凡事都有定时，这位为我们安定世界、安定设定人生的这位主宰，不是一个可怕，不是一个随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的一个暴君。主，我们所认识的圣经说是这位预定万事，按照其时在设立世界一切，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的神，并且叫万物所发生的事情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主。主啊，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向你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当我们从心里面谦卑下来看见自己的有限，我们来到这位无限的神面前，让他做我们的主，敬畏他，体会到他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